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、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65集《苏秦燕国睡文公》。
苏秦游说秦王遭冷遇，饱经磨难，穷困潦倒。他经过深思熟虑，突然醒悟到，既然连横不成，不如去游说合纵，让中原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。于是他又向弟弟借了钱，置办上高车宝马，出发了。苏秦先去了东面的赵国，找到赵肃侯的弟弟凤阳君，向他陈述联合抗秦的道理。凤阳君却对此没有兴趣，几句话就把苏秦打发走了。于是苏秦就往北走，到了燕国。没有人为他引荐燕国的国君燕文王。一晃一年又过去了，这时他身上已经囊空如洗，只好饿着肚子了。旅店掌柜的看他实在可怜，就借给了他100文钱，使他不至于饿死。苏秦走投无路，便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办法。这一天他打听到燕文公要出来游玩，就早早的等候在路边。
躲开躲开，让开，国君要过来了，
快走，
快躲开，走。
国君，国君，
这是谁啊？为什么跪在这里不起来啊？
起来
啊，走。
我乃洛阳苏秦，求见国君。
你要见国君就进宫去见，跪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起来快起来，不然就把你抓进牢里去。走走。
怎么回事啊？在那里吵吵嚷嚷的。
启禀国君，有一个自称是洛阳苏秦的，说是要见国君。
谁？洛阳苏秦？
是的。
叫他到这里来。
是
是。
臣苏秦拜见国君，望国君赎臣拦路求见之罪，臣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
你真是那个曾为秦王上过万言书的苏秦吗？
正是。
哎呀，寡人正愁找不到你呢，今日不想巧遇，就请先生随寡人一道回宫吧。
是。
寡人也好一听先生的教诲啊。
谢国君。燕国乃是天赐之国呀，国土方圆有2000余里，兵甲数十万，车700乘，马匹已过6000，库存的粮食可以用10年。此外，东有丰饶的山国海天，西有雁门肥沃的良田，北面还有富庶的枣树 和栗树的林产，贵国真可谓是天福之地呀。
先生对寡人的国家知道得很清楚啊。
九州之内国富民安，社稷稳定，无战乱之祸者唯有贵国。
嗯，先生这一点说的极是，托先祖在天之灵的庇护，帝国倒是真的安乐无事啊。
但是国君切不可忘记，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，福与祸是相生的，怎么能知道燕国今日之福不会成为他日之祸呢？
先生此话怎么讲啊？
苏秦不敢为国君掩饰隐患。
哎，那秦国每次攻打赵国的时候，寡人也确实是寝食不安呐。一旦强大的秦国来进攻寡人的燕国，寡人也就只有割地求和了。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？
当然有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
合纵抗秦。
合纵？嗯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只是六国各有自己的打算，真要说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
不容易也得办，别的国不办，国君您也得办。
为什么呢？
国君，燕国的隐患不在于秦，而在于赵啊。
先生是说赵国？
国君您想，秦国为什么没来进攻燕国呢？那是因为在燕国的前面由赵国挡着呀。秦赵交战，赵三胜二败，秦二胜三败，赵国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。秦国距燕有几千里之远，必须要横穿魏国、韩国、赵国。秦国就是攻占了燕国的城市和土地，也没办法来长期守卫。而那赵国就不同了，他的数十万的大军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到达燕国都城门下的。
先生说的极是，说的极是啊。寡人确有隐患，危在旦夕之间呢、啊、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
有办法，合纵抗秦。
还是这个合纵？
对，还是这个合纵。秦有吞并天下之心，人人不言自明，只有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，六国才能自己保住自己。六国合起来了，赵国与燕国为合约之国，他自然也就不会来攻打燕国了。
哦，先生果然胸怀奇策良谋啊。只是天下之大，六国之约怕是不那么好定下来的呀。
国君，燕国可以先同赵国订立盟约吗？赵国屡次被秦所犯，他一定会愿意同燕国订约的。
先生，您愿意为寡人去与赵国订约吗？此等大事就只有赖先生这样的高士相助了。
臣既蒙国君厚爱，自当鼎力相助。
啊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啊。来人，
来，
赐先生雕鞍宝马，豪华高车，随身卫队200壮士。
是。
先生，燕国存亡大计可就指望您了。
在燕国匆忙赵国的驿道上，苏秦的豪华高车疾驰着，200名卫士紧随护卫，穿着高贵的苏秦端坐在车内，好不威风地进了赵国的国都邯郸。赵肃侯听说燕国来了客人，就亲自走下台阶前去迎接。
贵客远来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啊。
臣苏秦拜见国君。
什么？你就是那个博学之士苏秦吗？寡人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
苏秦先生有什么话就请说吧。
国君，有这样一句话，保国莫如安民，安民莫如择交，国家安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民众安定，但真正让国家安定还有更重要的一条，就是选择相交的国家。
嗯，
如今中原诸国最强盛的就是赵国，秦国瞩目的也是赵国，可是秦国不敢发兵来攻打赵国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还不是由于在赵国的西南面有韩国和魏国挡着吗？
是啊，先生说的有道理。
但是魏国和韩国并没有高山大河可以防守，秦国真要是发兵攻打这两个国家，是很难抵挡得住的。那么要是魏国和韩国一旦投降了秦国，赵国可就保不住了呀。
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臣已经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了。
嗯，
从地形和政治上的各个方面讲，中原列国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。
嗯，
列国的军队加在一起比秦国多十倍。
嗯，
要是六国能够合在一起，还怕打不过秦国吗？为什么六国一个个的都割让自己的土地去同秦国求和呢？六国不联合起来，绝不是个好办法。六国的土地终究是有限的，而那秦国的贪心却总是不会满足的。割地求和只是一个亡国的办法。
可是把六国都联合在一起，那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啊。
臣以为只要国君您来约会诸侯，到环水来开个会，大家见个面，共同制定一个约定，这件事是可以成功的。
嗯，先生的这个办法好，那就按先生说的那样办。寡人现在就拜先生您为赵国的相国，您就为寡人去约会各国的诸侯吧。
臣苏秦受命，愿为国君效劳。
好。来人呐！
在。
寡人赐苏秦相国马车100辆，黄金1000两，玉璧100双，绸缎1000匹。
谢国君。
苏秦骤然高官厚禄降临，不免有些得意。这个时候他更加感激那个曾借过100文钱给他的旅店老板，没有那100文钱，他可能早就饿死在路边了。他立即派人给那个旅店老板送去了100两金子，然后他开始准备到韩国和魏国去联络他的合纵大事。但是就在他要走的时候，赵肃侯急急忙忙的来找他了。
国君，这么急忙的把臣召来，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吧？
是出了大事了。寡人刚刚得到消息，秦国攻进了魏国，并且已经把魏国给打败了。魏王为了求和，已经把河北的10座城池送给了秦国。
是吗？这个魏王也是太不中用了。
那秦国胜了魏国，马上就会攻打我们赵国的呀。
臣以为秦国的兵马已经很累了，不会马上来攻打我们赵国的。
可是万一他们打过来呢？
国君请放心，秦国要是打来的话，臣自然也有退兵的办法。
嗯，既然是这样， 那相国就暂时先不要离开赵国了。
遵命。
苏秦在回答赵肃侯的时候，虽然显得很平静，但是心里却已经十分惊慌。他知道只要秦兵一打来，赵肃侯就一定会割地求和的，那样他先前所做的一切也付之东流了，而且秦国也绝不会轻饶了他。苏秦绞尽脑汁想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，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，只有这个人才能做到不让秦国来攻打赵国。这个人就是和他一起辞别鬼谷子下山的张仪。但是他深知张仪这个人的性格，一般的情是请不动的，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。请将不如激将，于是他就采取了激将的办法去请张仪。他叫来了自己门下的一个心腹之人苏成，面授机宜。
苏成，在现在我交给你一件重要的事去办。你带上1000两金子，装成一个商人，取个假名字叫假设人吧，到魏国大梁去找我一个叫张仪的同学，见到他以后就一切按我说的办。办好了咱们就还有荣华富贵可享，办不好你我的脑袋就都得搬家。
主人请放心，在下一定尽力去办。
苏成骑着快马星夜疾驰赶往魏国去寻找张仪，但是张仪在哪里呀？这就要从头说起了。张仪从鬼谷与苏秦分手之后就到了魏国，由于家里贫穷，到魏王那儿没有找的事情做，又看到魏国总是打败仗，就带着妻儿去了楚国。在楚国相国昭阳的相国府里当门客。公元前334年，昭阳因灭了越国有功，楚威王赏给他一块天下出名的宝物和氏璧。宝物拿回到相国府里，门人们就拿着争先恐后的传看
和氏璧，
和氏璧，
和氏璧，大王赏给相国的和氏璧呀！
我看看，我看看，
太美了！
哎呀，果然是世间稀有之物啊！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
在这些欣赏和氏璧的人中，就有苏秦的同学张仪，他是相国的门客中并不得意的一个。由于他家境贫穷，一直被周围的人瞧不起。这个和氏璧是最后一个到他手中的，他看了看就传给别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
哎，快看快看，水池里一条大鱼跳出来了。
哪儿哪儿哪儿
啊？在那儿吗？好大的一条鱼啊。
在哪儿啊？
哎呀，进到水里去了，看不见了。
哎，
和氏璧呢？
哎，
和氏璧不见了。
和氏璧呢？
是
啊，刚才谁拿着了？
不是我，
不是我，
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
这不是我，
不是我。不是
我，我知道，那准是张仪
啊！
张仪把和氏璧拿出来
了。啊，不，我拿着看了是不假，可你们又接过去了呀。
张仪，你的家里虽然很穷，
但是相国的东西
那是好拿的吗？
哎，张仪，哎呀，
快
拿出来吧，要不然大
家也都不干净。你们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我家里是穷，可我也不会拿相国的东西
啊。那谁知道啊？
就是，
那拿着
吧。
这怎么说的这个？
张仪，我看中你才让你当了我的门客，可你竟然凑到我的头上来了。
大人，在下张仪绝不是爱小之人，那和氏璧确实不是在下拿的，望大人明察。
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是你拿的？
那些人无非是看在下家贫就妄自推断。
什么妄自推断？我也认为这事除了是你，别人是干不出来的。
大人，在下冤枉啊！
你这个贼人，我不用刑你是不会招的。来人呐，
来，
给我狠狠地打！
是，
大人，大人，在下冤枉，在下冤枉啊，在下冤枉啊！
张仪被打得个半死，挣扎着回到家，他的妻子见了非常伤心。
你不听我的话，如今被人家欺负成这个样子，要不是为了做官，哪会弄到这步田地呢？
哎呀，贤妻，你看我这舌头还在不在？
人家就没有割你的舌头，你的舌头为什么会不在呢？
好，只要我的舌头还在就好啊，那我就还可以做官。
哎，你呀、
啊、张仪调养了一阵子，身子复原了，就回到他的家乡魏国去了。在魏国待了半年，见没有什么出路，听说苏秦在赵国当上了相国，就准备着要到赵国去投奔苏秦。正准备着要走呢，突然苏秦派来的那个伪装成假设人的人来了。
先生，可是张仪吗？
正是。
你是谁？
苏秦派来找到了张仪，苏秦策划的一个激将请张仪的计划也就开始实施了。
三皇五帝下商周，群雄称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云过，血雨腥风万民愁，哦，万民愁。主公王国君王们，不见不变是难酬，
口嚼片，轻松学习，健康成长。上海韵生堂，
本品为保健食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
张仪苦于没有出路，准备到赵国找他的同学苏秦碰碰运气，不想正要出门，突然碰到了一个叫做假设人的商人。
先生，可是张仪吗？
嗯，正是。你是谁？
在下是赵国的商人，人们都叫我假设人。在下刚从赵国带来一些上等的裘皮，听说张大人是个常出入楚国相府的贵人，不知 能不能为我在相府里通融一下？如果能多卖上一些，我一定不会亏待您的。
哼，这是哪个无赖跟你开我的玩笑？相国府我倒是待过，可是就是再想进去，人家也不会让我进去了。我说，你既然是从赵国来的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们的相国是不是叫苏秦？
正是。这天下人谁不知道？哎，先生，你为什么问起了这个呀？
哦，倒也没什么，我不过是和你们的相国是同窗好友罢了。
哦。